东吴的张温在幽亭饯别的酒宴上，他向秦宓问天呢，想难倒秦宓，可是秦宓当当当一番话，那是答对如流啊，呵，一番话惊震了四座，在场的文武都佩服了，咱们秦宓先生不愧是我益州的学士，是真有学问。张温开始啊没把这秦宓哥的心声放在眼里，对他很蔑视，瞧不起，你不是就这偏僻小小的西川的这么一个学士吗？你能有什么真才实学？感觉这一谈呐、啊，哎呦，一句都没问短人家，张温有点问不下去了。秦宓呀、啊，要问问他了。笑呵呵的，先给这位张温先生买了一杯酒，说是先生，我听说您在江东也是一位鼎鼎之名的学士啊，方才既以天事下问，必能深明天之理啊，你向我问天，天的道理大概你全明白了。昔日混沌既分阴阳头派，清清者上浮而为天，重浊者下凝而为地，至共工是战败，投楚不周山，天助者地为缺，天清西北，地陷东南，天既清清而上浮，何以清其西北乎？又谓之清清之外还是何物？愿先生叫我。好嘛，这题儿啪拽个张温了，看你怎么答吧。张温呐、啊，傻了，呼的一下脸就红了，噌，头发要站起来，怎么了？急的，当时这酒就全都冲到这脑袋上来了。答呀，答不上来。你别看张温是江东一位有名的学士，但不是天文学家，怎么解释啊？人家秦宓今儿给他出的这题儿啊，太大了。怎么呢？你给我分析分析。这天和地的由来，告诉你，原来啊，这世界是一片混沌，后来呢，清气清上为天，浑浊下降为地，那么就有天地之分了。那么怎么后来又天清西北，地陷东南了呢？就是说有一个共工氏，这共工氏和人打仗战败之后的一气之下，光着一头。一头撞到不周山上了，感情那不周山那儿有一根柱子叫擎天柱，说这共工氏啊把这擎天柱啊给撞折了，从那会儿哭哧的一下，哎，这地呀、啊、就塌下一块去。要不怎么说冬天说西北风挺厉害，据说就是从那塌陷那地方刮过来的风比较凉，是那么回事吗？这都是传说中的神话故事。可是秦宓啊把这段故事今天说给张温了，他让张温回答，张温傻了，好家伙，呼的一下脸就红了，连眼珠子都红了，怎么回事？那酒撞上来了，他一句答不上来。您别看他是江东有名的学士，但不是天文学家，天上怎么回事他哪说得上来啊？就那银河系，谁知那里得有些什么呀？每颗新星那得隔多少年才发现一颗呀？哎呦，张温瞅了瞅秦宓，当时是哑口无言，这玩意怎么办呢？他一伸手把这酒壶拿过来，先给秦宓满了一杯，自己又斟了一杯，然后瞅了一瞅诸葛亮。哎呀，张温一想啊，我别摆这臭架子了，怎么这架子端得越圆呐、啊、嘿，越显着是饭桶，我干脆跟人客气点吧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怎么呢？真知道的那就说说，不知道的别胡说， 今儿个人家问我，把我给问住了，他只好找台阶从诸葛亮这儿走。张文赶忙站起来给诸葛亮施了个礼呀，啊，丞相，问避暑中多出俊杰呀、啊，下文讲论，石普顿开茅塞，说是我没想到你们西蜀这儿能有这么高的高人。刚才啊，让秦宓这几句话，不管他是回答我的问题也好，还是质问我的问题也好，他算把我说服了。诸葛亮这么一听，哎呀，诸葛亮现在怎么办呢？就得赶快打个圆盘啊，他怕张温挂不住啊，挂不住他就爱上火，这一上火呀，耽误事儿，可不是耽误的小事儿，这叫西蜀东吴联合的大事啊。诸葛亮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，他承认张温有学问，不过呢，有学问不应该谝，就是卖弄学问那就不好了。为什么诸葛亮担心张温生了气反了脸呢？这玩意儿难怪诸葛亮这么想啊，怎么这个学问不太大的人呢、啊、他挺爱挂火，总觉得别人，他也怕别人看不起他，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个学问这个东西，不管你是哪位，都得在他的跟前规规矩矩老老实实。所以呢，诸葛亮赶快让张温坐下啊，张先生，这个方才嘛是席间问难，都是戏言呐、啊，就是说你们两位说了几句笑话，足下呢甚至安邦定国之道，何在唇齿之戏哉？你呀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胸怀治国安邦之大策，所以呀你不会计较什么谈话深呀、啊、浅呐、啊，哎，说的玩笑话，说的轻和重啊，对与不对的，大概您不能往心里去。哎呀，张文一听，哪里哪里呀、啊？怎么我这长学问呐、啊？此次西蜀，我不虚此行，这趟我没白来，我算会着高人了。哎，张文这么一客气呢，招来的是什么呀？哎呦！众文武对他是更加尊敬啊，这个给满酒，那个给布菜。张文一看，行了，怎么我这就别喝了，我得赶快跟丞相您告辞了，登城赶路啊。诸葛丞相一看，那我就不挽留了，我派邓芝陪同张文先生到东吴去见吴王打理呀、啊、你瞧这客气，合着呀是这张文陪着邓芝到了西川，邓芝呢又从西川把这位张温给陪回来了。一到江东啊，张温安排好了邓芝之后，连夜来见吴王孙权呐、啊。嘿呦，他是被称刘禅之德，夸这位幼主刘禅呐、啊、好，呵，他对您可崇敬啊，不但夸刘禅，还夸这位诸葛亮。看来呀、啊，这是据我看。大王，诸葛丞相对咱江东的感情可太深了，简直得张口闭口就称颂大王您的功德，他一直在想念您，就是西蜀事务多忙，不然呢他做了丞相之后多次都想来江东看望您。这么说得了，张温呢是捡着那好话说，把所有的好话几乎都说了，他算完成任务了，没辜负诸葛亮的重托呀，让他多进美言，善言说之嘛，他真说的全都是善言的。中心意思呢，中心意思就是西蜀和江东永结盟好，这回咱再也不能破裂了，说什么也不能翻脸了，我们的友谊得像是磐石那样坚固，像青松那样长青。孙权一听，行了行了，我明白了啊，你呀这次不白去，去得很好，而且还没如我的使命，明天我要见见这位邓芝先生啊。张温一听，大王您怎么见呢？还给人摆一油顶啊？那不行了，那个 人家西蜀见我时候是这么回事儿，您呢，您得平等相待。您见人家时候别再耷拉着那帘子了，回头摆那么些武士。嗨，孙权一听，那我干什么呀？我之所以能那么做，那不是也你们给我出的主意吗？你们怕人家这邓芝来了游说我，让我学当年的那齐王田广啊，用油锅把那立生立即给炸了，那不是都你们告诉的我吗？今儿人家邓芝，人家西蜀待你那么好，那我还能那么贱吗？我也摆酒，您光摆酒不行，您也得吹吹打打。孙权一听，光吹吹打打呀，咱们给他搞点游戏。搞什么游戏？呵，江东这会歌舞最出名，咱好好给他跳跳唱唱。孙权呢，派自己的金车干嘛呀？到驿馆把邓芝先生接来。这次来可非同第一次了，你看去吧，由驿馆开始一直到孙权的宫廷，你连一个带刀剑的士兵都看不到。赶来到这儿之后，孙权呐，站在门口那儿接着呢。你看这礼重不重？跟邓芝手挽手入了席，啊，在酒席宴前是饮酒谈心。孙权就问邓芝了：“邓芝先生，如果说我吴蜀二国同心灭魏，得天下太平，二主分治，岂不乐乎啊？”孙权说：“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咱们呢要好好的合作。你我两国结盟之后，咱把北魏曹丕这么一灭，这天下不就咱们的了吗？随之呢，我就可以和你家万岁刘禅平分天下。那时候你说，咱们得多高兴啊！”邓芝一听，什么？二主分治，岂不乐乎？大王，那不行啊！啊！孙权一听，不行，怎么见得呢？邓芝一笑：“大王，您想啊，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说天呢，没有俩太阳，只有一个；一国的国君呢，也是只有一位。没听说轮流坐庄，一礼拜换一个的。如灭魏之后，魏是天命所归何人呐？但为君者要各修其德，为臣者各尽其忠，则战争方息耳。”听人家邓芝多有才学，这话说的是句句中听啊。怎么呢？说咱们把曹丕打灭了之后，也不见得这天命归谁，那就是说到底谁做国君呢？做了国君又怎么样呢？那就看你们这为国君的这个德行修得怎么样。哎，为君者得修其德呀。那么这些当臣宰的呢，哎，就要各尽其职，各尽其忠。这样啊，老百姓才能够安定，才能悦服，所以这个战争呢也就熄灭了。嗯，孙权点头称赞，仰面大笑。哇，他看着邓芝啊，打心里头钦佩，君之臣款乃如是也。邓芝你很好啊，怎么你说了真心话，你这个人很诚实，称得起是一位诚实的君子。这顿酒喝得畅快，喝得孙权大醉，高兴了吗？酒醒之后，孙权吩咐一定要挽留邓芝先生在这儿多住几日。邓芝啊，很知趣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就不在人家这儿耽搁了，向孙权告辞。孙权呢，那不用问了，又是送一些礼品给西蜀，就把这邓芝先生送还西川。从此吴蜀两家结好啊，这回这通好可是真的了，比过去更加巩固了。过去的孙刘两家联盟呢，哎， 有真有假呀。那段坎坷之路算是过来了，这回呢是真心结好了。吴蜀这一通好啊，把北魏的魏文帝曹丕给气坏了。曹丕一听，什么？哦，吴蜀联盟了，干嘛呀？这甭问呢，是要对付我呀。起码你们也是图谋不轨，难道说想要谋反吗？也难怪曹丕这么想啊。怎么，他呢是代替了汉献帝，推倒汉献帝，他坐在那个皇位上了，那么他就认为他是帝的八百的真正的正统，我是真皇上，别人如果要有这想法，那都是造反。你别看西蜀的那个刘备继承汉统，什么昭烈皇帝他做了保卫了，我呀不予承认。东吴的孙权那更甭说了，他曾经在我面前称过臣，我封赏过他。你们今天联盟了，不用问，准是安心不善。我得和我的文武商量商量。曹丕大聚文武，他就把这事情和他的文武说了。曹丕有个想法，什么想法？说我马上要整顿军马，兵伐江东，先灭孙权，再灭西蜀。不知各位亲家意下如何呀？这时候朝里头有好多老臣呐，你像什么曹仁呐、贾诩呀，都已经故去了。曹丕皇帝这一问，好多文武都没搭声，怎么大伙得想想万岁出的这个主意怎么样啊，这仗咱们打不打呀？哎，时刻不大，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位老臣，谁呀？侍中辛毗。他到跟前给曹丕施了个礼，陛下，您要举兵伐吴啊？啊，哎呀，使不得呀！啊，曹丕一愣，那怎么见得不能去打呢？陛下，连年征战，百姓负担太重了，这个仗不能打。现在您看，地广人稀，光有土地没人种地，你打不了粮食，这怎么能行？再说那江东也不好打呀。记得先帝在位的时候，他提的就是魏武帝曹操啊，曾经数次统帅精兵侵伐东吴，也没打胜，几次也没打成功。那么现在呢？现在咱的人马呀，不见得比那时候说精干、英勇差不多吧。要去打的话，也不见得能打胜。为什么呢？人家江东有长江，所以孙权呢，他这些年六郡八十一州那么巩固，他屏障着什么呀？就以仗这长江天险作为屏障。那么以老臣之见呢，是不是咱们休养休养生息，好好的种种地，就是搞点屯田呢，练练兵，等着呢咱们粮食也存多了，也就是说兵精粮足了，那时候呢咱们再去打江东也不迟。哦，曹丕一听，要按照你这么说得多长时间？陛下，我看也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有个十年八年的还不行吗？什么什么？曹丕一听就火了，十年八年，你可真行啊你！怎么你难为给我出这么一个主意？你听听，我等十年我老了，你这是个迂腐之计。这十年咱们倒不想打人家了，可人家江东和西蜀呢，他们要联合一块来打我怎么办呢？哼，归班战力去吧，待着去吧。没听辛毗的话，曹丕啊下了决心了，一定要伐东吴， 这时候司马懿过来了，陛下，如果说陛下决意发东吴，老臣倒有一个想法。曹丕一听，那好啊，有什么高见你就请讲在当面吧。陛下，吾有长江之险，飞船莫渡，陛下逼御驾亲征，可选大小战船，从蔡颖而入淮，取寿春至广陵，渡江口，进取南徐，此为上策。你看司马懿这主意出的还真高。怎么呢？说是孙权呢，在江东之所以称霸这么多年，他凭借着长江天险，要打他你得多造船呐。只有有了船，你才能渡过长江去征伐。那么您要领着兵去，那就更好。曹丕这么一听高兴了，哈哈，司马懿这几句话呀，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，我就委任你督造战船，要给我亲自做十只大船呢，最好一条船上能容纳这么两三千人，那才理想的。司马懿就明白了，我要给您亲手造十只龙凤战舟啊，兵的兵，帮的帮，连夜就造上了。好家伙，眨眼的功夫就造齐了，那么快啊！那北魏那是一国呀，国君下令干什么能慢呢？船也都造好了，司马懿来回奏曹丕，说是我全都给您安排好了，不知陛下何日起兵？曹丕一听，你做得不错呀，寡人我已初定为魏皇初五年秋八月，宅吉日汇聚大小将士，就在这天起兵。他让曹真为前部，张辽、张合、文聘、徐晃为大将，许褚、吕虔为中军护卫，曹休、何厚、刘烨、蒋济为参谋，前后水陆人马30几万，克日兴兵，拜司马懿为尚书仆役，留在许昌，凡国政大事并接听司马懿决断。这一下司马懿这权力大呀，这曹丕呀，做的也够绝的。怎么呢？曹家兄弟不少啊，他们哥们弟兄一大帮呢，可是他谁也信不着，就信着司马懿了。现在司马懿这个权柄可太大了。怎么呢？你想啊，前方一打仗，军需子重兵员粮草一切等项，那都得由他来筹集啊。曹丕一走啊，那他就是二把金交椅了，那权力能小吗？曹丕这一起兵，探视马就抱进了江东，可把孙权给吓着了。怎么呢？孙权这刚踏实踏实，一听说什么曹丕亲统大军30万，带战将数百员，据说是造了几千只龙头凤尾舟，什么话都怕传呐，是一传就走样，其实就有10只龙头凤尾舟。好家伙，说剩了多少倍。因为什么呢？人家曹丕也有那份儿啊，传出去他也有人信，连孙权都信了。孙权是连夜召集文武商议对策呀。有好多人给孙权出主意啊，说要抵挡曹丕呀，那您得赶快把陆逊找回来。大伙儿一听，对，陆伯言本事大呀，得荆州，杀死关羽，夷陵大战大败刘备，只有他了。不行不行，有人给拦阻了。怎么？那荆州是要地，非陆伯言不能镇守，哪能把他调回来？怎么办呢？现在咱不是和西蜀联合了吗？您赶快写封书信给诸葛亮丞相啊，让他派兵助咱们一臂之力，这儿咱们再想主意抵挡曹丕。孙权一听是个办法，连夜写封书信向诸葛亮求援呢。把这信发走之后，那么这儿谁能去拒曹丕呀？老将军徐盛讨了一令，领了50000水军呢。这老徐盛啊，还真有办法，他把这50000水军的战船一下子排开了，这一大溜啊， 好几百里地，怎么那么长这战线呢？啊，徐盛有办法，他是从这石头到江上各个渡口啊，江边啊，或三只五只十只二十只，他把这船全都摆开了。这石头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南京市石头山后边。那么这江城呢，江城属丹阳郡，那是一个县，可不是好几百里地吗？哎呦，曹丕得到禀报之后，说是怎么着，江东派徐盛前来拒敌，我看看这徐盛是干什么的。他亲自来到水船的船头，手的莲蓬往对面这么一看，哦，就这只小小的船队啊，行了，明日一战，我呀就叫他当时败北，今天咱们是饱餐战饭。随着这一声令下，各军校就分头安排准备去了。吃完了晚饭之后啊，有人来禀报曹丕说打不了了。怎么了？这天下起大雾来了。哎呦，这雾这个大呀，伸手难见五指，对面根本看不见人。曹丕一想，那就等一等吧，云消雾散时候再打吧，你这雾气昭昭的怎么打呀？这雾是整下了一夜，第二天呢，到辰时是暮下九点来钟吧，这雾才渐散，这回可以打了吧。刚打不了了，探视马跑来飞报啊，说陛下呀，不知道因为什么，这一夜之功，江东那儿出现了无数座水城。什么什么？曹丕这么一听胡说，一宿的功夫怎么能出现水城呢？带寡人亲自来看。这一幅肋下佩剑，由舱里就出来了好多文武在左右相陪。曹丕站在船头这儿举目这么一看呢、啊，呀，俩腿一软，差点坐在船板上。怎么回事？这探报报的一点都不错呀、哎，怎么一夜之功就在对面江东的这战船上出现这么多的水城了？哎呀，城头布满了军兵啊，手持刀枪剑戟，借着阳光这么一照，是绕眼夺神，那真是凛凛威风，腾腾煞气。也不知道人家这阵势是怎么摆的，还不光是这么一座水城，好像是水城套水城啊，就像从远处啊看一幅淡水墨画一样。哎呦，你不看则已，越看越像。这可真应了那句俗话，兵层层甲层层，刀枪似麦穗，剑戟如麻林了。这兵也数不过数来了。哎呀，真是兵似冰山，将似将海呀。可惜那年头没有电子计算机呀，有也不好使了。你就在这奔奔奔连摁三天，也算不出个准数目来。孙权这是派来多少兵啊？哎呀，曹丕看着看着这俩腿这么一软，他差点坐在这大船上。就在这时啊，一阵狂风吹过，呜，好家伙，江水掀起来几丈高，那龙头凤尾都忽悠的这么一下子，怎么着，在水里立起来了，那能受得了？文武百官滚的滚，爬的爬呀，曹丕大叫一声，翻身栽倒在船头。